小马不笑了，张聋子也笑不出来，这也许只不过是个调虎离山之计，敢下来的人至少总比不敢下来的人胆子大些，艺高人胆大，胆子大的人功夫通常也比较高，他们下来了，留在岩石上的人说不定已遭到了毒手。这次是张聋子先跃了上去，他忘记不了刚才香香看他那眼神，他一跳上去就看见了香香的眼睛，眼睛还是睁开的，睁得很大很大，很美的一双眼睛里却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，无论什么人的身上表情最多的地方通常都是他的脸，无论什么人的脸表情最多的地方通常都是他的眼睛，无论谁的眼睛里通常都有很多表情，这些表情有时悲伤，有时欢愉，有时冷漠，有时恐惧。香香眼睛里这种表情却绝不是用这些言辞所能表达的，因为有一把刀正架在她的脖子上，她是个年轻而美丽的女孩子，她的脖子光滑柔美雪白，她的脖子很细，架在她脖子上的刀却不细，37斤重的鬼头刀绝不会细，拿着刀的手更粗。张聋子的心沉了下去，物以类聚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龙交龙，凤交凤，王八交王八，老鼠交朋友也一定会打动。小马不是个好人，至少在某些地方来说他绝不是好人，他喜欢打架，喜欢管闲事，他打架就好像吃别人的白菜一样。张聋子是小马的朋友，就在那刚才一瞬间他还打倒了4个人，他当然不会因为他只看见了一把37斤重的鬼头刀就被吓得魂飞魄散，不管这把鬼头刀架在谁的脖子上，他的心都不会沉下去的，只有真正被吓住的人心才会沉下去，他的心沉下去只因为这鬼头刀之外他还看见了另外17把鬼头刀。岩石上连轿夫在内只有11个人，除了轿子里的兰兰和病人外，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架了一把鬼头刀，鬼头刀的分量有轻有重，架在香香脖子上这把鬼头刀就算不是最轻的，也绝不是最重的。鬼头刀的刀头重，刀身细，一刀砍起来就像是一把锤子一样重，鬼头刀很少砍别人的地方，鬼头刀通常只砍人的头，这一刀砍下头就落地，绝对用不着再砍第二刀，尤其是架在了长无义脖子上的这一把，那当然是最重的一把，长无义还在睡觉。18把鬼头刀，19个人，狼人，一个人手里没有刀，却拿着一把比鬼头刀还长的旱烟管。张聋子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他见过老狼普战一面，这个人的装束打扮神气派头，简直就像跟普战一个模子铸出来的，一个不太好的模子，所以普战的毛病这个人全都学会了，但普战那种不可一世的气概这个人是一辈子都休想学会。张聋子看他一眼，你是普战的儿子还是他的徒弟？这个人根本不理他，却盯着小马，小马也跃上了岩石，却笑着说道，我看他呀只不过是那匹老狼的灰孙子。张聋子听这句话笑了，他当然故意在笑，其实啊张聋子的心里连一点想笑的意思都没有，看着一把鬼头刀架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脖子上，无论谁的心里都不会觉得愉快的，何况他早就听说过老狼普战属下的战狼是彪悍勇猛，悍不畏死，杀起人来更好像砍瓜切菜一样，绝不会 眨一下眼睛，故意装出来的笑总不会太好听，而且通常都是想故意气气别人。这个人居然还能沉得住气，居然还是不理他，还是盯着小马。
你姓马？
小马点点头。
你就是那个愤怒的小马？
那你呢？你是不是叫做披着狼皮的小狗？这个人长着三角眼，一张三角脸，所以气得发白，却还是努力要装出一副气派很大、很能沉得住气的样子，冷冷地说道：
我知道你的来历。
哦，
你是从东北边上的乱石山岗上下来的？
是又怎么样啊？
听说你的拳头很硬，一拳就把彭老虎打得直到现在还爬不起来。
那你是不是也想试试啊？
现在烂石岗虽然已垮了，算起来我们总还是道上的同源，所以我才对你特别客气。
你其实你也用不着太客气。
嗯，我叫铁三角。
看着他那三角眼和三角脸，小马笑了。你这名字倒总算没起错。
你的名字却叫错了。
哦，
其实你本来应该叫笨蛋才对，因为你实在笨得要命。
他用手里的旱烟管四下点了点。
你数数我们这次来了几把刀。
小马用不着再数，一下子突然看见这么多把鬼头刀，无论谁都会偷偷的数一遍的。小马早已数过了。
你再看看这18把，18把鬼头刀都搁在了什么地方？
小马用不着再看，他早已看见很清楚。常无义、香香、曾真、曾珠、老皮，再加上4个轿夫，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架了一把鬼头刀，剩下的9把刀，4把架在轿子上，5把守住了岩石的周围。他们这次行动显然很有计划，先用躺在岩石下的那8个人分散对方注意力，出其不意从另一面来了个偷袭。唯一让小马不懂的是，常无义既不瞎也不聋，怎么会让鬼头刀架在脖子上？他看得出这其中一定别有用意，所以他也尽量跟铁三角泡着。张聋子却有点沉不住气了，香香的样子是越来越可怜。铁三角接着说道：
这18把鬼头大刀架在你朋友的脖子上，你还敢在我面前张牙舞爪胡说八道？你说你是不是笨得要命呢？
小马居然承认：是啊，我这个人呢，说笨嘛，就是笨得要命，是要别人的命。铁三角笑了，他当然也是故意笑的，笑得比张聋子还难听。
这话倒不假，你确实笨得可以要别人的命。
笑声突然停顿，三角脸也板了起来，冷冷地说道：
现在你就可以先要一个人的命，我甚至可以让你随便选一个人。
他用旱烟管指了指香香：
你看他的这条命怎么样啊？
很好啊。张聋子立刻急了：
很好是什么意思？
很好的意思就是说呀，香香这条命很好，不能让别人要走。张聋子松了口气，铁三角却在冷笑。小马叹了口气：
只可惜呀，
只可惜人家的刀现在就架在乡下的脖子上，人家是要他的命还是不要他的命，我连一点法子都没有。
铁三角点了点头，你总算是个聪明人。
有件事儿，我想跟你说说，我很不明白。
你可以问了。
你们的刀都好像蛮快的。
是啊，快得很。
像这样的快刀，要砍下别人的脑袋，好像并不难。
对，一点都不难。
那你们为什么还不砍呢？
你猜呢？
是不是因为最近你们吃的太饱啊？朋友，没事做，想要拿他们来消遣消遣。
这种消遣的法子并不好玩。
那难道你们想用他们来要挟我，要我替你们做件什么事儿？
这次你总算问对了。
那请问你要我干什么呢？
我只想要你的这双拳头。
小马看了看自己的一双拳头。拳头？我这双拳头啊，只会揍人。你要它干什么呢？
要你不再揍人。
怎么，你们这十八把大刀难道还怕我这双拳头？
小心一些总是好的。
你是想让我啊这双拳切下来送给你，对吧？免得我找你们的麻烦。
你说的并不完全对，意思却也差不多了。
好，要说送呢，送就送给你。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见小马这人已经冲了过去，拳头已到了铁三角的鼻子上。铁三角并不是没有看见这一拳打过来，
铁三角他看得很清楚，可是他就偏偏躲不过。
拳头打在鼻子上的声音并不大，鼻骨碎裂时更几乎连声音都没有，可是这种滋味可不太好受。铁三角只觉得脸上一阵酸楚，满脸都是金星。呀，你的一个跟头栽了下去，大吼一声杀。
这个杀字说出来，架在脖子上的九把刀立刻往下砍。
张聋子也冲了过去，准备先拖住对付香香那个人的手臂，再给他一拳。
可是他根本就用不着出手，
他还没有冲过去，拿着鬼头刀的那个大汉就惨叫一声，疼得弯下了腰。这一弯下腰就倒了下去，一倒下去就满地的乱滚。
那个看起来又害怕又可怜的香香却还好好的站着，看着满地乱滚的那个人，好像显得很同情，轻声地说道：
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本来呀不该踢你那个宝贵的地方，可是你也用不着太难受，那个地方被踢断了，你的宝贝没了，也就少了很多麻烦。
张聋子吃惊地看着香香，已惊呆了。这个又温柔又柔弱的女人出手简直比他还快。
等他再去看别人时，来的十九匹战狼已倒下十七个，
一个人满脸鲜血淋淋，整个一张脸皮都已几乎被剥了下来。这个人当然就是刚才要宰长波皮的那个人。死得最快的两个是刚才站在蓝蓝轿子外的两个，他们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，全身上下只有一点伤痕，只有眉心间有一滴鲜血。没有死的两个还站在病人那轿子的外边，可是手里的刀再也砍不下去了。常无意冷冷地看着他们，他们的腿在发抖，有一个连裤裆都已经湿了。常无意看了他们一眼，
哎，你们两个回去告诉那个普战啊，他若想动手
最好自己出手，
明白吗？
听见了回去这两个字，这两个人简直比听见了中了状元还高兴，是撒腿就跑。
回来，
听见了回来这两个字，另外一个人的裤裆也湿了。
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
两个人同时摇头。
我呀，我就是长剥皮。
开始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已用脚尖从地上挑起了一把鬼头刀。说完了这句话，两个人脸上已都少了一块皮。小马叹了口气。
你叹什么气呀？
我本来以为是他们想拿你来消遣，现在我才明白哦，原来你是想拿他们来消遣。难道你认为我们跟你一样吃饱了没事做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手啊？
因为我不想奔着要别人的命。
要谁的命啊？
说不定就是你的。
小马也在冷笑。
你如果要晚点出手啊，小马，现在我们一定太平的多呀。
但难道说现在我们不太平？常无意闭上了嘴，刀锋般的目光却在瞄着右边的一处山峡。夕阳已消逝，夜色已渐临。山坡后慢慢的走过了七个人，走得很斯文，态度也很斯文。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是如意高冠，手里轻摇着一把折扇，折扇上还隐约看出八个字：纯纯君子，温文如玉。夜色还没有深，这个斯斯文文的人走过来，走到岩石前，收起了折扇，是一一到地。后边的六个人也跟着一一到地。这常言说得好，礼多人不怪。人家向你打工作揖，你总不好意思给人一拳头的。老皮第一个抢在了面前，陪笑的说道：“哎呀！”哈哈哈哈哈！大家萍水相逢，阁下如此多礼，不知作甚呢？白衣高冠的儒者微笑的说道：“萍水相逢总算有缘呐，只恨无酒款待贵客，不能尽我地主之谊。”不客气，不客气啊，一点不客气。白衣高冠的儒者接着说道：“在下我姓温，字良玉，鄙人温良玉是也。在下我姓皮。皮大侠，皮大侠，在下名闻已久啊。”常公子、马公子和张老先生的大名，在下早就久仰啊。只恨未曾谋面，今日得见，实乃是快慰人生之大事。他只看了他们一眼，他们的来历底细，他居然好像清楚得很。小马的心在往下沉，因为他已猜出这个人是谁了。温良玉接着说道：“据闻蓝姑娘的令弟呢，暴病在身啊。在下听着这件事情啊，我也是着急得很呐。”小马忍不住的说道：“哎呀，看来你的消息实在灵通的很呐。”“哪里，只可惜此山并非善地，我辈中更少有善人。各位要想平安度过此地，只怕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啊。”“
那也是我们的事儿，跟你好像并没什么关系吧？”“
也许在下可以略尽一些力量，祝各位平安的过山。”
老皮立刻抢前了一步。“哎呀，不用说了，我一眼呢就看出阁下啊，您是一位君子。哈哈哈哈，就您长这样，您一定 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，那么你也一定呢懂得为善最乐的这句话吧。
温良玉长长的叹息道：
在下虽然有心为善，怎奈力不从心呐。